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以弗所书是一本讲教会的书，经节虽然不多，却是非常的丰富。虽然我也想尽量把每天读经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，但因内容实在是太丰富，让我在取舍上很难做决定，因此每天读经的时间都长了一些。我先向圣徒们说声抱歉，也求神赐给大家耐心，能够从以弗所书来认识什么是教会。相信这也是保罗盼望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清楚明白的。在第一章快末了的时候，保罗就给教会下了一个定义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这个定义把教会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，不仅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甚至于也不仅仅是圣徒的聚集，教会是生命的，教会是生机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而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要能够听从基督的指挥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。不仅如此，教会还是基督丰满的彰显，也就是把基督各样的丰富全部彰显出来，这才成为基督的丰满。如果照这么严格的定义，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呢？乃是教会中每一个圣徒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，这一个才是教会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圣徒他老我的部分，他不讨神喜悦的部分，不能听从基督指挥的部分，都不算在教会里。只有圣徒里面的基督加在一起才是教会。那什么是圣徒里面的基督呢？就是你借着读经祷告，借着服事，你得着基督成为你的基业了，这一部分是完全属基督的，这一部分是教会，其他的就与教会无关。也就是说，你身上还没有圣化的部分，严格来说是不属于教会的。因为从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父神拣选了我们，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保罗在第一章先让我们认识教会的定义，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高的位置。之后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，这在第二章一节到十节。接着又告诉我们教会是怎么样建造成功的，这在从11节到22节。我们今天就读一节到五节，我们先来读第一节。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你们就是指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，每一个人原来都是死的，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，当罗马书讲救恩的时候，它是从罪开始讲起，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被神称义。但以弗所书呢，却是从死讲起，说基督叫我们活过来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需要基督的救赎，而我们是借着基督的义而得救的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而我们如果是死人，就需要借着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得救。这两面的救恩我们都需要，因为一方面我们是罪人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死人。根据罗马书6章23节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过犯这个字英文多翻成 transgression， 是说我们超越了界限，侵犯了别人的权益，这都是指我们行为上的越界说的。罪恶呢，原文是 sins，sin 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 miss the mark， 偏离了靶的中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偏离了神本来的目的，神本来要我们行为上的轨迹， 我们违反了神造我们本来的目的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存心上，在我们的地位上，还是在我们的行动上。所以罪恶是一般性的讲到我们这个人偏离了本来神造我们的目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生活够不上神造我们时候的标准，这个就是罪。而过犯呢，就特定指我们一些越界的行为。二章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为什么说我们死呢？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创世纪一开始，我们的祖先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的情形。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当亚当被造好放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这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。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在希伯来原文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原文其实是两个死字，如果直接翻成英文就是 die, surely die, 是两个死的叠字。结果在创世纪我们发现，在第三章亚当吃了知识三恶树的果子，虽然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亚当又活了930年之后才死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，为什么在希伯来原文会有两个死 die, surely die。原来圣经讲的亚当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实的那一天，他的灵就死了。灵是我们接触神的器官，因为神就是灵。那一天他灵就死了，他也马上就被逐出了伊甸园，他不能够再随时享受神的同在了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亚当的灵死了，但他的身体没有马上就死，身体又活了930年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又告诉我们，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。这也说出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本来应该是不会死的，因为罪来了就把死带来了。因此亚当的活的930年都是活在死的阴影之下，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每个人生下来都必有一死。因此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岁月也都是活在死的阴影下，我们活不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，我们犯罪了，而在行为上又不停地越过了道德甚至于法律的界限，我们有了过犯了。因此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而基督叫我们活过来。这句话在本来的希腊原文是没有的，这句话一直要到第五节之后才会出现，但翻译圣经的人怕我们读不懂，在第一节先加了这句话。这也强调了第一节讲的死不是我们身体的死亡，而是我们灵的死。接着第二节第三节就描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情形。我们先把二节三节读过一次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里对我们之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它有三方面的描述。第一方面，随从了今世的风俗，讲的是世界；第二方面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讲的是撒旦；而第三方面呢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讲的是肉体。这三个大的敌人，世界、撒旦、肉体，描述了一个人得救之前的光景，就是得救之后，这三方面的条件还是挑战，还是持续不断的。因此，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一直都要学习能够胜过世界，胜过撒旦，胜过肉体。而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 这也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慕道友面临救恩的时候，他需要经过的挣扎。世界、撒旦、肉体一直是人类最主要的敌人，而这三个敌人又不是单独成立的，他们乃是在一起联合作战的。要胜过他们，就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运作的。我们更细点来看这三面。第一面，今世的风俗。今世这个字本来的希腊文是 aeon， 它的意思就是 this age。 我们翻成今世的风俗这句话，如果照着希腊文直接翻译，是 the age of this world。 世界这个字希腊原文是 cosmos， 它讲的是撒旦用他的价值系统整合出来的一个系统。 age 呢，应该翻成就是世代，是这个世界中的许多个世代。每一个世代都有风潮，都有潮流。什么是潮流呢？就是说如果你不抵抗，你就会被带着跟着走。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潮流，有一些是物质的潮流，包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什么样的房子、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，都有一波一波的潮流一直的袭来。另外还有思想的潮流，有偏左的叫你自由放任做各样的事情，也有偏右的告诉你不能够违背传统，而把你束缚在一定的框架里面。这些其实都是世界的潮流。如果我们要跟随圣经的教导，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我们一定要付代价。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基督丰满的彰显，这些世界的潮流在教会中不应该有任何的地位。然而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前，都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的。第二面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撒旦堕落的时候，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他一起堕落，他们现在都住在空中，所以撒旦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这要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启示录12章第四节，我们就会看到撒旦要被先从空中打到地下。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，他的尾巴就是那条龙，就是撒旦，他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。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，撒旦一直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这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跟着撒旦，他们就称为圣经这里所说的邪灵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也就说出撒旦是现今这个世界的王。那撒旦是怎么样辖拐这个世界呢？保罗在二章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原来这些邪灵都听从了撒旦的指挥，他们在悖逆之子里面做工，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，人就自然而然地跟从了撒旦，而行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人就成了悖逆之子。而这些悖逆之子们在撒旦的管辖之下，用各样的潮流构建了一个一个的世代，而这些世代都是根据撒旦的价值而建立的，撒旦就成了世界的王。人活在世界中，若不抵挡，自然的就成为这世界架构的一部分，人就顺服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接着第三部分，肉体的私欲，这里就更细致地描述每一个人的光景。人为着生存，身体上有各样的需要，而当人犯罪之后，撒旦就借着罪住到人的身体中，这时候人的身体就变成了肉体。本来人维持身体生存各样的需要，就被撒旦渲染，被撒旦夸大，这些需要就成为人的私欲。因此当人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活在世界里，我们身体中有肉体各样的私欲，而外面世界的潮流呢，特地设计来挑动我们肉体里面的私欲，以至于人在里应外合的夹攻之下，很自然呢就放纵了肉体的私欲，就是人没有办法节制。 要知道节制是圣灵果子的一部分，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，每当里面的私欲被外面世界的潮流引诱，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挡，因此人就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原来私欲还分成两部分，有物质的，不是迎合我们肉体的喜好的，还有精神层面的，是迎合我们心思上所喜好的。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精神上的私欲稍微高级一点，肉体上的私欲比较低级一点，但这两个它的来源都是撒旦，因此我们这个人就称为可怒之子 The Children of Wrath。 就特别强调有一天神要来施行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神的震怒之下。在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，因此我们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。第四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翻转，在神那边有爱，有怜悯，爱是神的属性，神爱我们，而神爱的属性流露出来就成为恩典，成为怜悯。恩典强调的是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，不需要花任何代价。而怜悯呢，就说出当我们的人的情形更低下的时候，甚至于神给你们恩典我们都不敢前来领取，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可怒之子，已经成为了悖逆之子。就在我们这么低下的情形，神的怜悯就临到了我们。第五节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当时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望，就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怜悯来了。怜悯一来，就把神的爱也带来。我们本来是死的，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，但是当怜悯把神的爱带到我们身上，这个爱感动我们了，因着神的爱我们就活过来了。这里活过来这个词，希腊原文是 make alive 或者是 quicken， 讲到一个人的复苏。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对于过犯没有感觉，对于罪恶没有感觉，但是当神的爱临到了我们，我们开始对罪有感觉了，对过犯有感觉了。这时候耶稣基督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，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一切都已经做成了，我们这边只要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，就成为我们的。当我里面开始苏醒了，我们认识了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保罗特勒加了一句话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为我们本来的光景是死的，是完全没有盼望的，却因为耶稣基督恩典的临到，我们得救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回顾一下你蒙恩的情形，是不是就像保罗这里所描述的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本来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完全没有盼望，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不仅认识神的爱，也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接受基督的恩典而得着救恩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分。为这个福分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我们知道这救恩临到我们，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需要，这也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。帮助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能够慢慢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和他的计划，这让我们能够更珍赏基督的恩典，也借着享受这恩典，让我们成为神的产业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